以下的讲道信息原由南加州恩典教会的主任牧师约翰·麦克阿瑟主讲。约翰是一位牧者、作家、恩主神学院的院长，并且是《赐你恩福》节目的主讲人。约翰的这个圣经教导媒体事工负责开发和分享他的教导资源到世界各地。这个翻译节目是透过《赐你恩福》和他的支持者所提供的。在节目结束时，你将会听到如何联系赐你恩福的详细信息。现在让我们一起聆听赐你恩福的圣经老师约翰·麦克阿瑟的讲解。一步一节，释放神的真理。
好，今天呢，让我们来谈谈如何祷告。祷告是基督徒生活的基本要素。我们说阅读圣经就像吃饭，而祷告呢，就像呼吸。要活着就必须要呼吸。你出生的时候首先接触到空气，空气会给你的肺施加压力，从你一出生就开始呼吸了。进行呼吸的原因是空气会给你的肺施加压力，强迫肺吸入空气。那就是为什么如果你屏住呼吸会很困难。如果你屏住呼吸一分钟，你的脸就会变得面色青紫，心跳加快，全身出汗，因为你试图阻止肺上面的正常压力。祷告呢，就像是这样。当你重生了，当你在神的家中重新诞生，你就进入神的世界。神的灵在和恩典的空气会给你的生活施加压力。呼吸本来很平常的事。我们说祷告呢，正是回应神在你生活中的影响和同在。祷告对基督徒来说就像呼吸一样的普通。你住在神的大气中，要对这样的大气进行回应，那就是你接受神的同在，并且向神祷告。祷告真的很重要。我们也常常用祷告这个法宝，祷告能带来极大的能力。一些人认为祷告是使肌肉全面运动的神经线，祷告会激活神的能力，神会做工来回应他百姓的祷告。不但如此，祷告还让你和神一致。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要在圣灵里祷告。在圣灵里面祷告意味着你的祷告要与神的圣灵一致。所以祷告不但是让神行动，祷告还要调整我们，与神的旨意和目的相一致。当我们在神的旨意里面祷告，或者与神的旨意相符合的时候，我们就是与神的目的一致了。祷告有确切的果效，就是调整我们，让我们能与神的目的一致。祷告也是让神行动起来。祷告真的能够改变事情。我还记得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们餐厅里面有一块牌子，写着祷告带来改变。的确是这样的，祷告是有果效的。有一次，一位雕塑家他跪下来，在制作雕塑作品的底部。这时候一个牧师走过来说，我希望我能给人们的心灵带来这样的改变。这位雕塑家看着他，并且回答说，如果你能够像我一样跪下来，可能你就能够做到了。哎，这句话呢，包含着很多的道理。说教有时候会失败，但是祷告却会成就事情。我知道在我的侍奉中，有祷告和没有祷告的区别，那对我是很明显的。无论是别人的祷告，甚至是我不认识人的祷告，或者是我自己的诚心祷告，都能为事工带来明显的不同。我知道祷告是有果效的。我们说祷告就是跟神说话。 你知道，当新生儿来到这个世界，你首先想要和这个新生儿做什么呢？你首先想跟他交流啊，你希望他能有回应啊。对基督徒来说也是一样的。当你成为了基督徒，你被放进有神的环境中了，你就会非常想跟神交流，去回应并且说一说你心里面的事。祷告并不是买了一本书，然后说，哎，我可以躺下来睡觉了，然后就呼噜呼噜的。祷告是跟神交流，祷告就像你在和神谈话，并不用说出很多华丽的词藻啊，并不是词汇的测试，看看你能一口气说出最多的神学词汇啊，完全不是这样的。祷告并不是无用的重复，并不是说，哎，拜托啦，请做这个吧，哦，我求求你啦，求你求你，拜托做这个，拜托，不需要这样的祈求。法利赛人就这样连续的重复。祷告呢，也不是说48个万夫玛利亚一遍一遍的说相同的话，神又不是聋子，第一次他就已经听到了，没有任何必要进行不断的重复。马太福音第六章有相关的教导，祷告并不是不断的重复，祷告也不是乞讨，并不是啊，像这样说，哎呀，我求求你啦，求求你啦，我求你啦，求你做这个吧。如果你只做了这个呢，但是那个还有那个啦，啊，尽管里面有很诚恳的请求，但是祷告不是这样。祷告只是对话，有时候你可能会说，神呢，今天是个好天气，希望你也像我一样的享受它。我也要感谢您创造了它，这就是有意义的祷告，就好像你站在讲台上说了很多神学一样的，因为你所做的正是与神交流。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神向我们说话；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是我们向神说话，这是双向的，否则就不是对话了。没有人喜欢一个人说话的，所有基督徒都要祷告，我们在某些时候都会向神说话，但是我们祷告并不都正确，我们并没有按应当的方式来祷告，很多基督徒都祷告错了。首先，我们花了许多时间来求我们不需要的东西，你知道吗？就像这样求，神啊，你给我这个吧，你给我那个吧。神知道，如果他都给了我们，可能会把我们弄得一团糟，所以神不会那样做。另外，我们去求自己已经有的东西。你有没有求神赐平安呢？圣经说，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你有没有求恩典呢？圣经说，主的恩典够用的。你有没有求神的爱啊？圣经说，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那你还想求什么呢？你看呢，我们向神求的很多东西呢，其实我们已经有了。那就是为什么雅各说，我们应当求智慧。如果有智慧，我们就不会去求我们已经有的东西。所以祷告就只是跟神交谈，这并不复杂，不能以正式或者非正式来判断的。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六章十八节说，随时多方祷告祈求。你可以在有压力的时候大声呼喊，哦，神呐、啊！你也可以说，神呐、啊，今天真是太好了，我真是高兴，那也是祷告呀。在任何时间地点，在任何主题上与神交谈，那就是祷告。与神交谈就是祷告。你不要闭上眼睛啊！当然，我成长在一个 很偏僻的教会。无论什么时候祷告呢，都有一些小小的既定程序。你会闭上眼睛，弯下头，啊，那也是重要的，需要这样教导孩子，这样他们就不会四处张望，而且发出噪音，到处游荡，就像吃晚餐一样。所以呢，你会让孩子们也这样做，或者我们会抓住手，是为了让他们集中。我记得我过去呢，和一些人出去走到马路上，我们步道唱歌，我们进行四重奏，做很多有趣的事。每次我们出去呢，都会有个祷告会。第一次我们出去，每个人都睁着眼睛祷告，尤其是开车子的那位，轮到他祷告了，我们都不能让他闭着眼睛祷告。如果他不睁着眼睛呢，他就没办法好好开车。但是无论如何呢，他一直都在那儿开车。我疑惑神是否能听到他的祷告，我是指他并没有闭上眼睛祷告。之后呢，你每次看电视上一些人祷告的时候，他们都把眼睛睁得大大的。你知道睁眼闭眼祷告其实都无所谓，圣经说你能举目望天祷告，你能举起你的手祷告，你能跪下祷告，你能够弯腰祷告，你也能躺着祷告，你也可以站起来祷告，你可以走路的时候祷告，你也可以坐下祷告，这都无所谓。我还知道有一些人在浴室里面边洗澡边祷告，那很好啊，真的无所谓的。祷告只是与神交谈，特定的身体姿势、特定的模式、眼球的运动，这些都不是问题，实质上就是要与上帝交流。现在呢，让我简单谈一下祷告的几个要点：必要性、条件、内容，还有障碍。首先，祷告的必要性。祷告是必须的，是首要的，因为那是命令。神的任何命令都是必须的。在路加福音第十八章第一节，耶稣说，耶稣设一个比喻，是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你知道，当人们有问题的时候，他们经常都会灰心，而耶稣说不可灰心。那要怎么样呢？要祷告。我盼望你们祷告不可灰心。你知道彼得呢，总有一个问题，他总是在祷告的时候睡着了。所以耶稣对他说，要警醒祷告，否则会陷入试探。你看呢，彼得没有祷告，所以他不能拒绝试探。如果你祷告多于睡觉，你的生活会变得更好。你知道我们中有些人呢，睡觉的时候会说，亲爱的主啊，我怎么怎么怎么，然后呢睡着了。第二天我们醒来，一天都被摧毁了。你知道为什么吗？那是因为我们用睡觉代替了祷告。要警醒祷告，避免进入试探。祷告会巩固我们，因为这是命令，所以有必要祷告。另外呢，因为祷告让罪离开，所以有必要祷告。祷告预备我们。附带说一句，你能向三位一体的任何一位位格祷告，可以向神祷告。有人会说，但是应该是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啊。我们将谈一谈那是什么意思。你能向神祷告，你也能向圣灵说话，你能对三位一体中的任何位格说话，或者你也可以说，我希望你们三位都听我说。神不但命令我们祷告，还命令我们多多祷告。 在以弗所书第六章十八节说，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经文说，不住的祷告。我过去呢，常常想怎么样才能够不住的祷告呢？因为当我还是孩子的时候，我看到的都是眼睛闭起来，双手合十进行祷告。全世界都是这样，你看起来呢，就像是面色青紫又流血的法利赛人。法利赛人是耶稣时代的一个政党，他们认为看妇女也是一种罪，所以当有妇女出现的时候，他马上就闭上眼睛。哎，这样呢，他们走路很容易撞到墙上去，这就是他们名字的由来。但是我们不希望四处祷告却变得面色青紫又流血，撞上了每一样东西，所以那并不是真正的随时多方祷告祈求，或者是不住的祷告。那只是说你随时都有一种敬虔的意识，神命令你在每件事上都要看到他。让我描述一下这是怎么样的。在生活中，有时候你会看到一些好东西，你会看见晴朗的天空，可爱的孩子，你也会接到一个朋友的电话，让你想起来这位朋友的爱，或者你会见到你所爱的一个人，并且说，那真是太好了。那么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呢？是为这一切而感谢主。你不会只是说，啊，那真是件好事啊。你会说，神呐，是你创造了这一切，我们为此而感谢你。你在每一件事上都看到神，你和神交谈。当你看到一些不好的东西，你不会说，哎，有一些坏的东西，真是太糟糕了。你会说，神呐，虽然有一些坏事发生了，但是祈求你把它们变成好的，你可以改变这种状况吗？因此你在坏事上也看到神。或者你发现问题，你会说，主啊，我们正面临这个问题，请帮助我们解决这个问题吧，让我们能赞美你。换句话说，每件事情无论它的好坏，你都能在神的光照中看见它，这就成为你向上帝说话的内容，那就是不住的祷告的意思。那并不是说你整天都在说话，或者进行一些特殊的祷告，只要将每一件事都与上帝的同在联系在一起，他就在那里。你可以想象你最好的朋友，也许他就是你的丈夫，或者是你的妻子，或者是你的男朋友女朋友啊等等。想想你最好的朋友整天都在跟你在一起，那个人绝对没有离开你，你向那个朋友说话就像你跟基督说话一样。你与基督有多少交流呢？你今天全天都在祷告吗？如果你的好朋友和你整天在一起，但是你跟他不说一个字，那是不是有点可笑呢？这可能表明你们友谊的结束。至少你要承认你的朋友在身边呢，这样你处理问题就不一样了。你会说，哎呀，那真是太可怕了，你没看见吗？哎，太糟糕，你知道我们应该对此做一些什么事啊。因此你每做一件事都要考虑到朋友，所以你要做的就是将每一件事都与上帝的同在联系起来，那就是意识到有神，那就是不住的祷告。好，祷告的必要性在于，首先这是神的命令，第二，这会给神带来荣耀。你知道当你祷告的时候，神就得到荣耀， 因为他能够回应啊。当他回应了，你就会赞美主。约翰福音第14章13节说，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当我们祈求，神就会为了他自己的荣耀来回应。神说他回应祷告是为了得到荣耀。我再给你们报告一下，上个月我们谈到了委内瑞拉的一笔款项，还记得吗？我们想为那里的无线电台筹一笔钱。周日下午，我对路易斯·帕劳说，为了运营整个委内瑞拉的加拉加斯电台，那么你们需要多少钱呢？他就算了一下，说2600美金是电视，2400是电台，所以他说需要5000美金。那天是周日下午，我就说好，今晚我们要进行一个友情筹款，我们要向神要5000美金。你看了，那是一笔非常确切的数字。在我们教会历史中，我们从来没有得到过一次总额为5000美金的友情奉献。所以呢，我向神祷告说，神呐，我们想要5000美金的奉献。这里有1700或者1800人，他们怎么可能知道要奉献多少钱才能够凑足了5000呢？所以呢，我就向神说，主啊，是你要5000美金，你就给那么多吧。你们知道发生什么事吗？星期天的晚上我们搜集了奉献，算上周一早上的奉献才4400美金。周三晚上我对神说只有4400美金啊。之后呢，就有个人来找我说，哎呀，我差点忘了，我还有600美金要奉献。哇，正好就是5000美金。我们完全不知道神是如何在其中运行的。我们祷告，神就回应了。所以谁会得荣耀啊？当然是神了。那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祷告了。神可能做相同的事，他可能给我们5000美金奉献，但是除非我们已经要求他这么做，否则神不会得荣耀。你们看见了吗？祷告是神展示力量和得到荣耀的方式，那是非常重要的。第三，我们要祷告，因为透过祷告，神赐福给我们。赐福是什么意思呢？它会使你快乐。当你祷告，你就会快乐。祷告的人是快乐的人。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们正在向神说话。向神说话是伟大的。当神回应我们所求的，那就会给我们带来快乐。第四，祷告很重要，因为祷告有果效。我跟你一样，不想浪费时间做一些没有果效的事，而祷告是有果效的。雅各书第五章16节说，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公义的心发出的祷告是有果效的，它实际上在激发神，这是有所作为的。你祈求5000美金，神就给你5000美金。有时候他做工，有时候他没有回应，但是他已经回应的够多的了，让我们知道祷告是有果效的。约翰一书第五章15节说，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约翰说，如果神垂听，我们知道他会回应。祷告真正是有果效。他是怎么做工的呢？那是一个好问题。 首先要明白它有时会立即起作用。你有没有注意到，有时候呢，你甚至都不能相信它太快起作用了，有时候祷告能立即生效。以赛亚书第65章的24节说，他们尚未求告我就应允，正说话的时候我就垂听。哇，这是很伟大的宣告。在我们祷告之前，神已经给我们答案了。有时候祷告是立即起作用的，但有时候呢，它会迟延。有时候我们祈求一些东西，但我们不得不等待，因为上帝知道的远远超过我们所知道的，他知道延迟或者更好。路加福音18章7节说，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他纵然为他们忍受了多时，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吗？换句话说，有时候你会经历很多的痛苦，有时候神的选民必须要不断的受苦，看起来那种痛苦会一直延续下去，但是上帝会有回应的，即使可能要花很长的时间，那因为神有他的目的。有时候祷告立即起作用，有时候会迟延，有时候上帝回应我们的并不是我们所求的，有时候神给我们的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我不会忘记一个人的，他很有性格，他是双腿截瘫的，所以他不能站起来，他只能坐在轮椅上。他已经85岁了，但是他的手臂格外强健。他还会来讲道，都是被人抬上讲台的，他会抓住讲台边，他的腿在讲台后面晃来晃去，抓住讲台弯下腰去，他是真正能够祷告的。我的意思是，这个人有信心的恩赐，他能祷告，真让人难以相信。有一次他以最大的声量讲了一个故事，他是一个中西部项目的领导，他说，我需要一辆旅行车。他一直在讲那辆旅行车的事，然后他说，我就跪下来跟神说，我需要一辆旅行车，神啊，你知道我需要一辆旅行车。他整个祷告都围绕着旅行车。他说，你知道发生什么事了吗？一周之内我们得到了三辆全新的旅行车，哈利路亚。然后他叫喊了非常大声，阿门阿门阿门。哇，任何他快乐的时候他总要大声的叫阿门阿门，大概要叫四五次。这里呢，有一个神所赐的超过祈求的例子，那是有圣经依据的。耶利米书第33章3节说，你求告我，我就应允你，并将你所不知道又大又难的事指示你。以弗所书第3章20节也说的是同一个意思，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神能做超过我们所求的。我回想呢，我来恩典教会的使命，以及我早期的祷告，那时候我求神说，神呐，求你使用我吧，来祝福这个教会吧。我连做梦都想不到以后会发生的事，我当时对以后的事没有丝毫的偏好，对于神选择做的事，没有人比我更惊讶的，远远要超过我曾经所求和所想的。好，我们再来谈一谈祷告的条件。当你要祷告的时候，你会怎么样祷告呢？首先你要奉基督的名。很多人以为，哎，这很简单嘛，所以呢，我要多解释一下。他们认为在每个祷告的结束 说一声奉耶稣的名阿们，那就是保证祷告是奉基督的名。有些长老会成员祷告说阿们，他们并不是说奉耶稣的名阿们，其实呢他们那样并没有违规，但是我听到有一个人说，那就像给上帝发了一封信，但是信上呢没有贴邮票。呵，那真是可笑。你读圣经里面的祷告会发现，他们很少在结尾处说奉耶稣的名阿们，那并不是约翰福音14章13节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的意思。我的名意味着基督是谁，所以奉他的名祷告就是承认他是神。他的意思是我所求的就好像基督在求。从另一方面来说呢，名字意味着他是谁，基督的名意味着他是谁，代表完全的位格。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这句经文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这个名字会带来一些诀窍呢？不，这就意味着他是谁，因为他的全能和他的位格，起来行走吧，所以名字就意味着他是谁。所以当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我所求的和他的身份相符合。说明一下，天父我所求的，我知道这也是耶稣所求的，你明白吗？下次祷告的时候试着说，主我所求的所有事，因为我知道，这是很难讲的，这也是耶稣所求的。那就是怎么样奉主的名，那将清除你祷告的障碍。就像一个小孩子祷告说，主啊请你保佑妈妈，请你保佑爸爸，然后他又提高了嗓门说，主啊我想要一辆新的自行车。他爸爸说，喂，神又不是聋子。他回答说，我知道，但是外婆在隔壁房间里，不大声地说她是听不到的。你看呢，这其实在向谁祷告呢？有点自私吧。就像圣经中雅各所说，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奉基督的名祷告呢，就是说这是我所求的，也是我相信基督会求的。你能为你所爱的人祷告说，我为他的得救祷告，因为我相信基督也有这样的愿望，这当然可以了。你能为你自己的属灵生命祷告，因为你知道这是基督所想的吗？当然可以。你知道基督会关注一些事，会为这些事祷告，那就是奉他名祷告的意思，并不是说亲爱的主，我想要一辆新汽车，因为这是耶稣想要的。我们不但要奉耶稣的名祷告，我们还要有信心，我们要相信。神希望你相信他，当他回应你祷告的时候，你会赞美他。马太福音21章22节说，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信就必得着。首先条件是要和基督一致，第二个条件是要相信。你真的从心底里面要相信神会回应你的祷告吗？并不是说，哦，神呐，如果你真的存在，你就变个把戏吧，我就相信你了。神不会变把戏让人相信他的，但是他要回应人的祷告。事实上经文说，如果你有芥菜种那么大的信心，你可以把山移开。我记得有个故事，有一个小老太婆说，在她的后院有一座山，她想移开那座山，把它变成花园。然后呢，她就跪下来祷告说，神呐，我知道你能移动山，我也相信的。但第二天早上起床之后，她看到山还在那里，然后他说，哈哈，我知道了。 那并不是出于信心的祷告。有另外一节经文进入到我的脑海中，那是雅各书第五章的十五节。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那再次暗含了一个意思，那就是要有信心的祷告，要相信。第三，祈求与神的旨意相一致。你不得不说，天父啊，我在你的旨意中求。首先呢，约翰一书五章十四节说，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所以要奉基督的名，要有信心，要在神的旨意里面求。如果我们说，神呢，你做这个吧，啊，不管你喜不喜欢，那他是不会做的。就像我所说的，祷告与神的旨意要一致。另外，祷告呢，必须从纯净的心里发出。雅各书第五章十六节说，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如果你的心灵充满了垃圾，那么它就会堵塞你祷告的管道。最后呢，祷告所要求的还要有诚心。神真正所要的是古英语中的强求这个词。还记得路加福音十一章里面那个求饼的人吗？他去敲门，但是他的朋友睡觉了，就说，不要搅扰我，门已经关闭，孩子们也同我在床上了，我不能起来给你。这个人继续敲门，敲啊敲，敲啊敲，朋友仍然说，哎，我不能起来给你。这人还是继续敲门，最后呢，朋友还是起来开门，把饼给了他。主说，我告诉你们，虽不因他是朋友起来给他，但因他情辞迫切的直求，就必起来照他所需用的给他。我又告诉你们，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求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换句话说，如果你内心十分急迫的诚挚的寻求神，你就会寻见。祷告并不是不断的重复。第三，祷告的内容是什么呢？首先，我们之前提过以弗所书六章十八节，要我们随时多方祷告祈求，站起来坐下来大声喊，低声细语，在隐蔽处，在公众场合祷告，这都行。祈求就是要求一些东西，代祷就是为别人的需要而祷告，感恩就是感谢神所做的，赞美就是颂赞神的美德，这就是随时多方祷告祈求。你祷告的主题是什么呢？你会为谁祷告呢？为你自己和为别人祷告。那些为你自己祷告的经文我们就不需要看了，但是如果有时候你去查阅圣经，看看神要求你为谁祷告啊，这是有趣的学习。你们这样做了吗？你应当向神祷告，他将在收割的季节差派他的工人，你应当为新的事工，为教师和牧师祷告。你们这样做了吗？神要求你这样做。你为总统祷告了吗？神要求你为那些在上掌权的人祷告。你为政府祷告了吗？为警察祷告了吗？为当地的警察祷告了吗？是的，你们应该为当地警察祷告，也为统治者祷告。你需要为很多人祷告，这个要求在新约中出现过很多次。最后呢，要谈一谈祷告的障碍。在诗篇六十六篇十八节说，我若心里注重罪孽，主必不听。罪就是祷告的障碍。罪有很多很多种的形式， 首先就是自私。如果你只是很自私的为自己的贪欲而求，那你祷告就会有障碍。另外，冷漠也是祷告的障碍。你知道第四点很有趣，如果你不和你的妻子和睦相处，你的祷告也不会有回应。哎，这听起来有点沉重，是吗？人们疑惑，为什么家里的事情总是不顺呢？哦，他们在与神好好相处之前呢，应该和妻子好好相处。当你怀疑的时候，雅各说，你是摇摆不定的，你的祷告会受到阻拦。箴言21章谈到了很多事情，这都会拦阻祷告。好了，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感谢您呢，天父，今天晚上将我们聚集在一起，为了这里的人，我们感谢您。他们当中很多都是新的基督徒，渴望知道这些基本事实。我们为你将在他们的生命中所成就的而感谢您，因为他们诚心承认他们的需要，并且降服在你面前。我们祈求您使用他们吧。我们为你今晚所做的，以及你将在他们生命中所做的而赞美您，并将荣耀归给您。这是奉基督的名求，阿们。
您收听的讲道原由赐你恩福的圣经老师约翰麦克阿瑟讲解。预知更多信息并免费使用约翰的教导，请上网到赐你恩福网站 gty.org gty.org。 这个网站也发售约翰事工的重点资源，如麦克阿瑟研读版圣经。虽然我们销售所有的翻译版本，但我们未必能一一服务到每一位收听这篇讲道信息的听众需求。约翰麦克阿瑟和赐你恩福持有法律上的所有版权保障，查询我们的版权政策可到 gty.org 网站。这包括了复制这个电子版文档的操作说明和局限。